Omicron 在大陆蔓延，专家指冬奥之前不可能清零。美国运动员勒杜克谴责中共人权纪录，香港高官生日宴染疫，北京下令林郑快灭火，台湾同加拿大展开投资协议谈判，澳洲快西市制缺货，业者说中共海关阻挠出口，无人机打无人机，美国超威猛新武器亮相，祖高域上诉成功，澳网出战重燃希望。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距离冬季奥运会开幕仅仅几个礼拜，中国大陆爆发了 Omicron 变种病毒，专家表示在冬奥之前清零不可能。 Omicron 变种病毒从天津蔓延到河南，1月9号河南省报告安阳市有两宗感染 Omicron 病例，而此前天津因为出现两宗病例，对他的1400万人口进行了检测。礼拜一，中共当局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97宗新的本地传播病例，分布在多个城市，河南省至少有30宗，而天津市至少报告了31宗新病例。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外界认为真实的染疫人数更高。 CNN 引用香港大学病毒学家近东燕说，当地疫情正在陆续爆发，中国不可能在冬奥会之前将病例归零。他说北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吸取东京夏季奥运会的经验，在全国社区传播的同时举办奥运会。北京距离天津只有不到30分钟的高铁车程。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被认为是积极向习近平献媚的官员。当地政府在礼拜日凌晨一点召开视像会议，表示要采取坚决措施，这样意味着天津所有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人员不准出天津，在机场、高速公路、火车口、口岸等地都设置检查站。据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报道，天津加强了对人员流动的控制，要求居民必须获得雇主或者社区当局的批准才能够离开。截至上个礼拜六晚间，已经有75680人被隔离，地铁线路已经关闭。据报道，大约有150个航班取消，中小学校和大学校园已经关闭，而北京当地就加强了温度检查和二维码检测，增强对交通枢纽、学校和居民的控制。当地政府还警告要处罚隐瞒感染或者未能够充分抗疫的人。随着冬季奥运会临近，当局的压力越来越大，北京敦促2000多万居民在当地过年。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要求民众远离用于运送运动员的专用车辆。即将参加北京冬奥的美国双人溜冰运动员蒂莫西·勒杜克礼拜日批评中共的人权纪录。据今日美国礼拜一报道，在北京冬奥会前，美国的运动员一再被问及中共侵犯人权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避而不答，但勒杜克没这样做。在入选美国队几个钟头之后，勒杜克对记者表示，我能够讲的是，我们绝对承认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可怕事情。我曾经读到，这个是自二战以来被关押在拘留所和劳教营的人数最多的一次，这些是我们看到的可怕的侵犯人权行为。勒杜克还表示，亦都要为美国的人权发声。他说，我认为人权属于每个人，我们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早前美国等多个西方国家宣布，因为中共侵犯人权以及对维吾尔人和香港民主的镇压，决定在外交上抵制北京奥运会。上个礼拜，香港一场生日派对有两人确诊新冠病毒，参与派对的170人被隔离，其中还有几十名高官。随后爆出多名参与派对的政商人士违反防疫规定，引发舆论批评。对此，传出北京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尽速处理，以免事件影响政府的威信。中共全国人大港区代表洪慧文3号举行生日派对，有10多名政府高层以及20多名立法会议员出席， 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警务处处长萧泽颐等人。结果爆出有两名 Omicron 确诊者曾经参加派对，又传出多名政商人士违规不戴口罩，导致舆论质疑为什么政府呼吁避免大型集会，官员自己却参加派对，批评矛头并直指出席派对负责抗疫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英文南华早报10号在报道当中引述消息指，北京中央目前要求林郑月娥尽快处理行动，有人认为港府任何的延迟都可能冲击政府威信。报道还透露，中共官员同时向港府施压，要求惩罚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机舱服务员被认为是当地 Omicron 的传播源头，多名服务员先前违反居家隔离政策外出，导致疫情传播。林郑月娥说，这些隔离官员将会暂离岗位，在政府营运的隔离中心进行隔离，而且期间必须使用自己的私人假期。台湾和加拿大1月10号表示，双方政府已经同意开始谈判投资保护协议，这个是面对中共日益增加的压力，台湾努力加强和其他民主国家关系的一部分。台湾一直在度寻求和美国和欧盟等志同道合的伙伴达成贸易协议。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台湾只和新加坡和纽西兰这两个主要经济体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共就施压各国不要直接和台湾政府接触。台湾行政院表示，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邓振中已经和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进行了视像会议，两人同意就外国投资促进和保护协议开始探索性讨论。台湾行政院说，此举是加强经贸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双方就台加双边经贸关系、供应链韧性、多边及区域经贸议题等交换意见。同大多数国家一样，加拿大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加拿大政府在声明当中表示，在加拿大扩大其贸易联系和深化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时，伍凤仪强调台湾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台湾和加拿大之间的直接会谈可能会激怒中共。澳洲的快筛试剂大多数来自于中国，尽管澳洲联邦及各州政府致力确保快筛试剂供应稳定，但由于中共海关阻挠出口，导致澳洲短期内难以摆脱快筛试剂缺货的困境。澳洲金融评论报1月10号报道，根据澳洲多位医疗产业业者透露，有多批准备出口至澳洲的 COVID-19 快筛试剂遭到中共海关扣留。业者表示，他们不知道中共当局的举动是因为澳中政治关系紧张所致，还是因为中国供货出了问题。一位不具名医疗产业业者向澳洲金融评论报表示，很多业者在订购快筛试剂时，本来以为只要等一两个星期，但结果一直没有到货，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估计还要再等多一个多月才有可能到货。另一位不具名业者透露，他订购的快筛试剂被扣在中国海关，目前并不清楚原因为何。他说，澳洲不少同业和他遭遇相同，大家都只能够苦等。随着 Omicron 变种株来袭，澳洲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居高不下，造成对快筛试剂的需求大增。目前在美国、英国以及全球多个国家都遭遇快筛试剂缺货的难题。报道指出，澳洲每19个快筛试剂就有至少14个是中国制造，目前澳洲快筛试剂供货延误的数量高达数以百万计。澳洲有很多机构受到快筛试剂供货延误困扰，包括澳洲联邦卫生部及多个州政府的卫生厅。报道还提到，自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中共政府曾经多次阻挠医疗用品出口，例如在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中共当局就一度阻止口罩出口，随后还收紧个人防护装备出口。目前针对中共海关阻挠快筛试剂出口至澳洲一事，传媒已经询问中共驻澳洲大使馆，但至今未收到回复。 美国雷神公司近日公开了胶囊第二批无人机如何对付其他无人机的新影片。美国陆军将会利用雷神公司的胶囊无人机系统和 KRFS 雷达组合成反无人机武器系统，以应对日益上升的敌对无人机威胁。美国网媒 The Drive 的知名军事杂志《战区》报道，雷神公司的新影片显示，去年在亚利桑那州油马试验场的测试当中，4x4联合轻型战术轮车透过托盘发射系统发射了胶囊第二批无人机，在不同高度击落各式固定翼无人机。雷神公司说，胶囊第二批无人机是同等级无人机当中最强大的，该机是小型可消耗和管式发射的无人机，能够从地面、空中或者船舰上部署。除了执行军事任务，该机还被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使用，用于飓风追踪和模型建设。胶囊第二批无人机可以单机飞行，亦都可以联网组成蜂群，并能够适应监视、电子战和打击等各种使命任务。第二和第三批次胶囊无人机的配置远比以往更似飞弹，尾部有4个机动性操纵面，而火箭推进器让它们初推力更强，升空之后就由小型喷射涡轮负责推进。雷神公司表示，这种特殊的推进和控制系统赋予胶囊 2.0 和 3.0 空中前斗式的战力，以对付具有高度机动力的目标。据悉，有些胶囊无人机已经部署美国陆战队的陆基防空系统，但目前并不清楚部署的范围有几广。此外，美国陆军亦都打算在美军中央司令部防区部署装备胶囊的联合轻型战术轮车。1月10号备受关注的网球名将祖高域签证案的上诉听证会，在经过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陈述之后，澳洲联邦法院作出了判决，命令撤销澳洲当局取消祖高域入境签证的决定。祖高域可以立即从移民拘留宾馆内获释。今次上诉成功，让祖高域出战今年澳网重新燃起了希望。在听证会开始时，法官解释了当局拒绝祖高域入境的理由，如果让他入境澳洲的话，可能对澳洲民众健康和安全构成风险。祖高域的律师用了近3个小时来陈述。该律师首先表示，澳洲方面拒绝祖高域签证的动机是非常混乱复杂的。随后该律师指出，任何关于祖高域违反规定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因为祖高域在登机之前和抵达墨尔本之后都提供了十分详尽的证明材料。此外，该律师指出，祖高域提供了自己无法接种疫苗的证据，他有医疗禁忌症。尽管祖高域没有义务提供，但是他仍然如实提供了证据。此外，律师谴责了墨尔本机场的行为，他们在祖高域抵达之后收走了他的通讯设备，并且不允许他和律师交谈。如果当时祖高域能够和律师取得联系的话，他可以提供更多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豁免，但是他们没有给机会祖高域。在经过了短暂的休庭之后，澳洲当局方面作了30分钟的陈述。在此期间，法官同意将澳洲当局作出的将祖高域驱逐出境的时间，从当地时间1月10号下午4点延长到晚上8点。当地时间10号下午5点，澳洲联邦法院认定祖高域上诉成功，命令撤销澳洲当局取消祖高域入境签证的决定，并且当局需要在30分钟之内恢复他的人身自由。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